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恭维背后是情和利益，作者文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6日。在过去的数年中，海外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，有些存在于来海外玩的同修中，继而蔓延到海外早期的某些人中。我到国外的时间也不晚，感到以前同修们还是能从法上交流，共同精进。而当神运推广比较成熟了之后，心态放松，也加入了越来越多新来的同修，也出现了很多不符合法的问题。恭维或许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一种情况是，国内新出来的同修，如果希望被重用，有恭维的现象。另一种是在国外也挺久，甚至在重要项目里，但时间一长，修炼环境成了生活环境，同修关系成了同事和朋友关系，修心变成了对名利情的执着和维护。如果大家都是私心多的话，也就越来越偏重于比关系、比财力、比权力地位，而不再看重心性如何、实修如何，谁往前挤，谁就抢占了机会，而不是如之前的老大法弟子互相考虑、互相谦让。任何人心都是让人掉下去的因素。美国讲人人平等，加上大陆人在党文化灌输下把仁义礼智信都丢失了，不注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对师父不敬、不听话等，试图想各种门路，动各种歪脑筋，想抄近路、走后门、托关系，结果有些同修的人心像是得到了养分，更加滋长，忙着为自己争好处，在修炼环境中扮演着负面角色。现实中充满太多的名利情干扰和诱惑，面对自己的利益被抢占，别人抱成一团很热乎，什么上山见师父的好处自己都没得到的情况下，自己是修还是也掉下去，跟他们一起去搞小圈子，还是认为大法弟子环境不好不修了，走到对立面。大家似乎忘记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修者自在其中》中说，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本质上都是面对考验如何提高心性。人类社会在一日千里的下滑，只有大家真正把法学到心里，才不会让负面因素占了上风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实修，抓紧救人才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沈威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4日。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很穷的人家，因为母亲有病，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我的弟弟和妹妹 因吃了有病母亲的奶而夭折，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，但多病多灾的我总是死去活来的。我25岁结婚，因中共邪恶的计划生育，我们被没完没了的抄家罚款，妻子抑郁自杀，我真是幼年丧母，中年丧妻。妻子娘家有个亲戚竟然说我故意把妻子害死，他想把我告了。我被关起来后，他再把我的两个孩子卖了捞点钱，后来经别人帮着阻止了。我常仰望天空，老天爷呀，我这苦难何时是个头啊？人来到世间到底为了什么？第一部分，得正法，苦尽甘来。我到外地打工时，一位大法弟子借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一看这本书太好了，正是我要找的，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了。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去来回400多里地的老家买大法书，可是没买上，后来在当地同修的帮助下，终于在1999年720以前，我把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书都买齐了。修炼后不久，我全身的病都好了，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我的前半生为何那么苦难了，明白了人来在世上是为了消去罪业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返回先天本性，返回天国世界。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社会底层的人成为师尊的弟子，我深感无限的幸福，无限的荣耀。第二部分，看守所里救人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20多年中，我因坚持信仰多次被迫害。201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开车带同修们去临县发真相资料，到达目的地后，同修分成几组发资料，结果有一组同修遭人恶告被绑架。这里离家几十里路，我怕其他同修找不到我，就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等别的同修上车，结果警察追上把我和车都带走了。在家人和同修们的营救下，我绝食7天就出来了，但是以取保候审形式出来的，不是真放人。回家后，当地警察多次找我没找到，他们就下了通缉令。我去银行办事时被他们监控到，我办完事2个小时后，银行给我打电话说要回去补办个手续，结果我刚到就被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绑架了。他们把车、钱和真相资料都非法扣下了，将我关入看守所。他们对我非法审讯时，我指出公检法机关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，要求无条件释放我。我拒穿号服，坚持练功，我当天就把一个副所长和一个法医劝散退了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回到号里后，我陆陆续续把号里大部分人都劝退了，并把三退名单通过亲人带了出去。我换了一个监号后，先把牢头劝退了，其他犯人也相继退了。监号那边一位当地同修经常喊法轮大法好，这边三退的犯人也跟着喊法轮大法好，喊声震天。在看守所，靠我的脚镣自动开了2次，狱警就让牢头用专用工具把脚镣拧得很紧很紧。没想到几天后，我睡觉起来发现脚镣又开了，犯人们目瞪口呆，认为大法弟子有真功夫了不起，是有神保护的人。第三部分，法庭上正邪大战。3个月后，法院对我非法庭审。开庭那天，大女儿和大女婿开车拉着同修帮我发正念，儿子和二女儿也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去了好几车的同修，围着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，还有好多同修在家帮我发正念，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。在庭上，公诉人说我触犯了刑法300条，罗列了几十条所谓的证据，比如我车上有多少真相资料、真相条幅等等。律师逐条做了驳斥，指出不是我的当事人破坏了法律的实施，而是你们。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暴力，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对家庭和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回忆整个的辩护过程，不是他们在非法审我，成了律师在审他们。第四部分，遭酷刑，九死一生。 再回到看守所后，我开始绝食，抵制迫害。所长和狱警说，你想练功就练功，你不劳动就不劳动，你不穿号服也行，我们都依着你了。但你不吃饭，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？你好好吃饭，吃饱了再跟共产党干不行吗？你身体垮了还怎么跟他干？我就细细地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说，我不是犯人，我按真善忍做没有错，我不跟他斗，他也不配我跟他斗，我就是要求无条件放我出去。狱警给我戴脚镣手铐，几天后改成掏腿铐，也就是手铐的一头铐在两腿间的手腕上，另一头从腿后连着腿侧旁的手腕上。我无法直立行走，得弓腰头朝下走，每次给我强行灌食时也不解开手铐脚镣。七八个狱警和犯人对我抽嘴巴、扇耳光、拳打脚踢，有的用胶棒打臀部，把我按在一把椅子上，把我的腿和脚担在另一把椅子上，用带钩的粗铁丝或者竹棍抽打我的脚心。粗铁丝或者竹棍抡起来时伴着犀利的呼呼的风声，抽的脚心疼痛难忍。看守所的几个副所长每天轮流抽打我，扇嘴巴，掐两腮，把我嘴里的肉都掐烂了，还往我嘴里灌烟头、烟灰等。他们每天给我灌食一次，一天一帮狱警灌到一半，所长让我自己吃，我拒绝后，他冷笑道，你再不吃就给你吃大粪。他命令狱警弄来一塑料袋粪便，他们七八个人按着带着掏腿铐和脚镣的我，我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躲避。副所长戴着手套抓起粪便就往我嘴里塞，往我脸上、头上、身上抹，抹得我全身都是。他们不让我睡觉，我一合眼他们就往死里打我，说这是熬鹰。我正视着所长说，不让我睡觉的是你吗？要是你的话，我一定记住你。他愣了一下，对搀着我的犯人说，晚上让他睡觉。那次他们熬了我四天三夜。看守所狱警为了让我妥协，就召集牢头，强迫我待过的两个监室的所有犯人写我如何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、劝三退的材料。在所长的淫威和压力下，犯人们不得不写，不识字不会写的人还托别人写。只有两个犯人没写，所长和狱警也写，加在一起几十份。写完后，所长和狱警找我谈话，说我要不吃饭，他们就把这些证据交给法院重判我。我思考了一整天，我是救度众生来了，还是毁众生来了？这两个监视的犯人，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希望他们有美好的未来。如果他们举报我，就有罪了。为了众生，我考虑再三后，又开始吃饭了。那两个不写举报材料的犯人得了福报，一个被提前释放，另一个没花钱，减了刑，对方也不上诉了。在我这次绝食大概六天后，他们把我弄到医院，关入单人房间，关上了摄像头，把我成大字形靠在医院的床上，一只手上靠着一个铐子，拴连在床上，脚上上了两副脚镣，一副是普通的，一副电子的。他们把我右脚的大半截伸出床外，每只脚腕的下方又加了两个铐子，好跟床腿紧紧勾住，这样我的手上、脚上共六个铐子，外加两副脚镣，让我丝毫都动弹不得。警察得意地说，这不是让你舒服的地方。恶警在摄像头的死角、床的下方，用脚狠踹我的右脚下本来就很紧的铐子，我右脚和腿就被弄得疼极了。他们还往外、往下掰、抻、拧我的右脚和腿，右脚腕的铐子勒得陷进肉里，那种剧痛无以言表。看守所所长还说，骨头再硬的人最多能挨过三天，没有超过五天的。他们给我上着两副脚镣、三副手铐，还用大型注射器往我胃里大量注水，加上输液，一会儿我的肚子就鼓鼓的想排尿，他们不给解开铐子。最长的那次，他们让我等了两个多小时，我感觉膀胱都要撑破了似的。我在生不如死的， 一分一秒地度过了五六天。他们怕我死在医院，就又把我送回看守所。回到看守所，他们还不死心，把我关到迫害人最厉害的牢房。牢头用鞋底抽打我的脸，又用手按住我的头，一只脚踩在拧紧的脚镣轴上，另一只脚腾空，金鸡独立似的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我的小腿骨上，我痛不欲生。在看守所，他们给我上了45天的大镣。在我离开看守所时，我让所有接触到我的犯人和参与迫害我的人都明白了真相，打我的牢头也都散退了。我在看守所待的三个监室中，前两个监室中的人基本都散退了。在走的前两天，我把严管号里大多数人也都劝退了。中共协党法院对我非法判刑两年，我被关入监狱。第五部分，狱中讲真相，结缘救人。入狱那天，两个犯人把我从车上搀下来，送到车间。我竟然看到一张张面孔，似曾相识。虽然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们，他们都向我友好的微笑，问我犯啥事儿了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大伙说，那就叫你师兄吧。监狱知道看守所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让我转化，所以也就不再转化我了。我要求不穿号服，不被监规，不下蹲，不参与升协党旗仪式，不劳动，不唱协党歌，随便练功。监区长也都认了，还说他会尊重我的信仰。后来监狱也一度想转化我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想通过转化我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，就别想入非非了。人要想升官发财，就必须积德行善，不能反对造就宇宙、造就生命的真善忍大法，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发财，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后来监狱也就放弃了对我的转化。我想，我到这里不是受迫害来了，我和他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，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在车间里，我随便走动，帮犯人们干活、打水喝。我利用打饭、放风的机会给犯人们讲真相、劝三退。有好几百号人，包括狱警，都听到真相了。我听说一位同修在悔过书上签了字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：师父慈悲地救度我们，如果在这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或者向邪恶保证了什么，悔过了什么，出去后如何面对家人和同修，将来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。过了几天，这位同修开始跟狱警抗议，说任务太重太累，他的体力跟不上，得练功，如果不让他练功的话，他就不干活了。狱警答应了他，他可以练功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给狱长写信声明悔过书作废。后来同修把他监号的人和其他能说上话的人都劝散退了。我看图书室有一本诽谤大法的书，就把他销毁了，绝不允许他再毒害众生。结束冤刑出狱时，门岗登记处的警察问我什么罪，叫什么名，我说练法轮功的，他说走吧。我昂首挺胸走出了监狱大门。回家第二天，我去当地派出所迁户口，他们让我签字污蔑大法。我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，我要签字就不会坐这两年牢了，我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信仰而坐牢的。他们让我儿子劝我签字，我儿子说我爸没罪。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，我走后派出所就给我办理了迁移户口。我知道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、真修、实修、住实法正人间、抓紧救人，才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矛盾中向内找，升华自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因学法小组需要买坐垫，于是我和 B 同修、C 同修三人去买。一行三人骑电动车来到日杂市场，一进门他俩就要买。我看这家的货源品种单一，要进去市场选选。B 同修突然大声说：“都一样啊！”我嘴上说：“怎么能一样？”心里想：“哪能一到就买，不得货比三家吗？”可他俩都不想进去市场，于是我独自进去了。我选了几家，最后看好最里面一家品种多的店。店主正招呼一个客户，这时 C 同修已经走了。 B 同修来说他着急回去给外孙女做饭，其实他早就嫌我挑选了，而我全然不知。因为先前那个客户买的货量大，品种多，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完事。我们跟店主商量能否插空让我们先买坐垫，店主同意了，让对面小伙踩着梯子把货掏出一些。坐垫新旧不一，有的泡沫边缘都氧化变色了，我要求调换。店主给换了几个，可换来的还有表面光照后变色的。店主同时应付两家客户，忙得有些顾不来，不耐烦了，说：“不卖你了，你走吧。”店家嘴上这么说，可还是让小伙把所有货都拿出来，我们才勉强选完，终于完成了任务。我和 B 同修一起回到 A 同修家，一进门 B 同修就对 A 同修说：“给你买最好的回来了。” A 同修非常高兴，大家也都很高兴。没想到 B 同修又说：“某某，指我，真墨迹，把商家都惹火了。”我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伤害，但没吱声，心想：“你都想糊弄不进去选购，如此不负责任，怎么不说？我认真负责，仔细挑选，你竟然说我墨迹，这不颠倒是非，恶人先告状吗？” A 同修说：“看你俩还闹起矛盾了，都向内找找自己吧。”我心里很不平静，东西是我买的，我也没和 B 同修有什么矛盾啊。 B 同修说这话分明是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想做任何解释。当天下午小组学法，我想跟 B 同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挑选，还准备几个我家用过的不同坐垫给他看，密度小的容易压出坑，颜色浅的脏污清洗不净等等。我觉得他不了解这些，更主要的是怎么能不选就买呢？他说当时他着急，我说着急可以说我能买，为学法小组买用品不得选选吗？然而一切都是徒劳， B 同修根本听不进去，摆着手说学法学法。等到下周大组学法后切磋， A 同修很委婉地说：“修炼是严肃的，遇事儿先找自己，要把学法摆在第一位。我听说你们下午学法又讨论起买坐垫的事情来了。”当时我就知道 B 同修又告状了，我的抱怨心蹭一下起来了，当时就指责 B 同修的一系列毛病。事后回想，当时我的名利心有多么严重啊。当晚我失眠了，甚至流下委屈的泪水。我意识到我显然不在法上，被常人的顾虑心缠绕不能自拔，不会向内找，这是修吗？每天学法练功讲真相好像非常忙，实际上入心了吗？委屈的落泪，埋怨指责，那哪是修炼者之所为？第二天 D 同修和 B 同修来我家，我继续向 D 同修诉苦。 D 同修说，其实 同修的表现都是来修我们自己的。地同修的话充满了慈悲，显然心性和我不在一个层次。那段日子我一直似懂非懂，明明是B同修不对，怎么是来修自己呢？我知道那天 A 同修让我找自己，我不但没找自己，反而罗列 B 同修的种种毛病抱怨。这是常人的争斗心，是党文化思想。但修自己怎么理解呢？后来在学法小组学转法轮第四讲时，我豁然开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，没有利益上的冲突，没有人心的干扰，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，那是不行的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师父为提高我的心性设的关，师父在管我呀，师父利用同修的表现来提高我的心性，这是好事，多好的机缘，而我却没悟到，动了心，指责埋怨同修。随后在一次集体学法后，我向 B 同修交流了我通过学法向内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的体会。在我们都向内找后，矛盾就都化解了。叩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剖析贪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傅一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日。贪心是人心，是人的执着，是修炼人必须修掉的东西。可自己修炼20多年了，过去自己总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贪心，认为自己一直在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对于常人中的名利情，自己也尽可能的放。常人中什么贪得无厌、人心不足、蛇吞象、贪天之功等等，总感到好像自己都不存在这些不好的念头了。可是最近学习师父的新经文，对比自己的言行，我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中很多贪心，今天将这些不良行为写出来，曝光它，同时也给有这方面人心的同修提个醒。过去我一直在乡镇生活，能买到很多便宜的东西，譬如农民种的菜既便宜又好吃，一年下来能节省好多钱。再就是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个超市，超市为了促销，每个周末都会将部分商品降价处理。我每个星期都会在降价商品中选一些买回家，这样每年能省下很多钱来。当时还感到省下的钱可以为大法所用，能找到很多理由来掩盖自己的贪心。直到今年来到大城市居住，这里的菜的单价都是我过去买的菜2倍以上，并且没有活动价，也没有讲价或降价的菜。此时我回忆起在乡下自己买东西的一幕幕，自己的行为那不完全是一种贪吗？多少年来自己从来就没有感受到那是贪，并且还把这个贪养活大了，买不到便宜的东西就很不得劲。其实贪的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。而且这个贪欲就像是被魔施了法术一样，自己完全不能控制，时间久了，自己就完全沦落成贪欲的俘虏。另外，贪不光是在物质上有这样的表现， 在精神上也会表现出来。譬如自己在做正实法的事情中，张口就会说自己讲真相讲得如何顺利，多少世人得救了，发真相材料发得多么顺利，发了多少多少了，贴真相粘贴都贴了多少了等等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没有将师父放在首位，没有认识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自己不过就是跑跑腿动动嘴罢了，没有师父的安排与加持，小小的我能做什么呢？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这不就是自己有贪天之功吗？危险至极啊！贪心可以让修炼人对师父不敬，对法不信，就会生出贪天之功，敢谤师谤法，敢对救度我们的师父口出狂言，想一想都感到可怕。师父经文指出的这样不理智的人，当事人可能因为被邪灵操控的不理智，其本人是不明白的，所以就敢胆大妄为，表现出不正常状态，其心就是符合了旧宇宙的思。这样的修炼人会失去千载难逢的修炼机缘，会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。赶快醒醒吧，这是师父给我们最后的改过机会，千万要把握住啊。修炼没有结束，就是我们改过的机会。我下决心从小事上纠正自己不符合大法标准的私心。现在我买菜时，我会连掉下来的一个菜叶子也一起买了，不再找廉价的东西了。我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真正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在做正实法的事情时，每当做了什么正实法的事情，首先想到的是师父的加持，自己才能顺利做好的。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生出沾沾自喜的人心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，修炼20多年了，本不应该有这么多人心执着了，可自己还存在很多人心，愧对师父啊。今后我会加紧学法修自己，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心平气和过好家庭关，外孙女得救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看到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我就想把自己近半年的修炼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我有个外孙女，名叫小水，她得了一种皮肤病，从出生10天后就开始痒，身上到处流脓水，每天哭。医生说是湿疹，长大了就好了。我给小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因她太小，再加上家里人反对，就给孩子抹药用偏方，但不见好转。小水到了3岁，皮肤病也没见好。医生说上学就好了，又过了3年，还是没好。小水7岁上小学，皮肤病不但没好，反而加重了。小水9岁时到医院检查，被诊断为特异性皮炎， 医生都说这种病很难治。医生说，如果12岁之前还治不好，将终身伴随着他。接着医生又说，有一种针可以试一试，只是贵一些，一针1000元，先打10针，每月打1针。女儿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打不打。我和老伴儿都是普通工人，我俩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到6000元。女儿不上班，在家带两个孩子，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寄给她4到5千元，因为她要还房贷，之后就所剩无几了。外孙女要打针，还得我给钱。但是为了小水能治好病，多贵也要试一试，我就同意了。小水先打了7针，刚开始效果挺好，但几针过后发现大便难解，蹲厕所要好长时间，等便出来了，肛门就出血。但小水还是打了10针，可是仍不见好，孩子遭罪啊。到夏天时，小水全身多处流脓水，一股臭味，严重时几乎全身包纱布，在家休息，不能上学。因为南方热，平时体育课都上不了，小水一热身上就起小泡，非常痒，他就抓挠。家里的床单每天都是一层皮，到处是血点，哎，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告诉女�儿要小水念9字真言，因为小水也大了，可是女儿就是不信，不让念，极力反对。当时我又不在南方，没办法，只好听之任之。去年年底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水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赶紧给女儿打电话，我没告诉她我的梦，只是说，小水很危险，你把小水送回老家，哪怕请家教也行。我的想法是，只要小水能来我家，就可以学大法，练功，病就会好。可是女儿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没办法，听天由命吧，也许让我放下这个亲情。小水从小是我带大的，6岁才离开我，和我在一起时，每天半夜1点开始痒，一直到凌晨3点，所以我功也练不上，天天如此，我精疲力竭，离法越来越远，几乎就是个常人了，直到女儿把小水接回南方上学。小水被接走后的这3年，我开始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抄转法轮，学使用电脑，学打印，做各种真相资料，把自己融于大法中。我督促自己往前追，别落下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还不累，很充实，我不断地提高自己。今年3月，老伴儿突然说要去南方女儿家，我说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我心想，我这才刚刚起步，就让我走，同修怎么看我？这一摊事怎么办？没人接替。老伴儿沉着脸，没吱声，看得出他很生气。第二天，我给师父上香时，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为什么要我去南方？请师父点悟弟子。我练抱轮时，一个声音说，小水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想起年前的梦，小水生命危在旦夕，是让我去帮他。我对老伴儿说，我去。老伴儿挺高兴。我与女儿视频时，每次问小水怎么样了，女儿都说在写作业呢，或者说到同学家去玩了。不让我看小水，发来的小水的照片都是经过美容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小水到底怎么样了。3月中旬，我和老伴儿去了女儿家。到女儿家后，小水刚放学，当看到小水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孩子又黑又瘦， 瘦得前胸搭后背，说话有气无力，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他说：“姥姥姥爷，你们来了。”我拿起他的手胳膊一看，全是疤痕，手背几乎都是烂的，十个手指头只有三个指头好一点，身上腿上都是疤痕。这孩子吃了多少苦啊，大人都很难承受这种病痛。我说：“明天跟姥姥练功。”我的语气很坚定，当时女儿没吱声。第二天我就开始教小水练功，练到抱轮时不到一分钟，小水就说：“姥儿，我举不动，好累，就想躺下休息。”看着孩子那可怜的样子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我鼓励他说：“小水，要想好病就要坚持，举不动就放下再举。”孩子也很听话，举起来，放下，再举起来，坚持练完。连续两天，小水都是这样坚持下来的。到第三天，半个小时的抱轮，小水就能坚持下来了，进步真快。这几天，女儿跟我吊着劲儿，没事找茬。我给她讲真相，她不听，不看，不信，还说：“你别跟我讲这些，都是违法的。”我说：“当年搞计划生育时，超生还违法呢，还被开除厂籍罚款。现在呢，又让多生，不要听信他们的造谣。孩子好病就好，什么这个那个的。”女儿没吱声，看得出来女儿憋着一股劲儿。小水上学，都是我女儿用电动车载她。我告诉小水：“坐在你妈妈后面，一定要默念九字真言，来回路上你数数，看能念多少遍，别让你妈知道。”小水说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到下午放学时，小水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姥姥，去的时候念了150遍，回来时有点堵车，念了170遍。”我高兴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正常的话每天可以念300遍。”晚上练完动功，我说：“时间不多，咱们先默念九字真言，白天念了300遍，再念700遍，加起来1000遍，效果会更好。”小水说：“好的。”他刚念几遍时，我就觉得自己往起飘，我心想，这孩子不一般呐。这让我想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，半夜发正念时，我求师父：“求师父帮帮小水吧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让他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。”这时，忽然一道金光照住了小水，不一会儿，只见一个人站在小水的后面，从他腿弯部位往外拽什么东西，不停地拽。我发了50多分钟正念。我正想到这儿，女儿进我的房间，看到我和小水坐在床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干什么呢？睡觉去，练什么练？”我知道她是冲我来的，我也没忍住，就说：“孩子一天天见好，你没看见吗？以前排便都很困难，现在一练功就往厕所跑，排毒，不排毒病能好吗？刚开始3秒钟都举不动，现在举半个小时都举下来了。”我俩吵了起来，过后我又后悔自己没忍住。从那以后，女儿每天给小水加作业施压，而且必须当天完成，把小水累得每天都哭，几天练不了功。看着小水那无助的样子，我也强忍着泪水不让他留下来。我心想，我该怎么办？放弃吗？我想起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忍》中讲的法：“ 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我为什么要动气呢？动气不就在气的层次当中了吗？在气的层次当中，我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？想到这儿，我瞬间就轻松多了，不生气了。我想一切顺其自然吧。我求师父帮助我。一天中午吃饭时，小水说：“我不想回家了。”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妈妈留的作业比老师留的还多。当时女儿没吱声，我很清楚女儿这么做就是不让小水有时间练功。我心平气和地跟女儿说，身体是主要的，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学习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是要90分呢，还是要90斤呢？到了下午，因为作业没写完，女儿又开始训斥小水。小水边哭边写，我站在边上想安慰小水。这时女儿又冲着我大喊大叫：“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？不影响她学习吗？你出来！”我也没生气，我想，这个女儿怎么这样？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给了她。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做，还要干这干那的，我干什么都得看他的脸色。为了安慰小水，我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妈妈比灰姑娘故事里的后妈还后妈。”小水一听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又过了两天，老伴儿看不下去了，训斥女儿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哪有这样逼孩子的？有必要吗？孩子得了抑郁症怎么办？现在有多少孩子得这个病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你这样教育孩子的。”父女俩又吵吵起来了。老伴儿越说越生气。过后老伴儿对我说：“我要回老家，不待了。你回去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回去，小水怎么办？你回去吧。我留在这儿，小水的病不好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”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女儿这样对待我，是她背后的共产邪灵指使她干的，目的是不让小水得救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发正念时，我就清除干扰，真起作用。到期末考试时，女儿语气平和地对我说：“妈，小水要考试了，这一周就别练了，加紧复习功课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学习到10点、11点，咱家孩子9点就睡觉了。”我说：“没事儿，这个功法开智开慧，不会耽误学习的。”就这样，小水每天都坚持练功，一直到期末考完试。小水的语文考了100分，数学英语都是99分，是班级的头三名。小水的学习进步了，体质也上来了。一天，小水说：“姥姥，我以前背10斤重的书包走路都累，现在我背书包都可以跑了。”我听后真为小水高兴。小水在学校表现得也很突出，他心地善良纯真，老师同学都喜欢他。班里要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，当老师念到小水的名字时， 全班同学都举手通过。开家长会时，每位老师都表扬小水，他得了10个奖状。如果别的同学考了100分，小水都替别人高兴，从不攀比，爱帮助同学。小水心性也守得好，他曾对我说，今天有个同学把我的水杯扔进垃圾桶里了，我把它冲洗干净拿了回来。我问他，你生气了吗？他说没有。过了几天，他又说，同学告诉我，那个同学又往我的杯子里吐了一口水，把杯子扔进垃圾桶里了，我又把它冲洗干净拿回来了。我问他，你生气了吗？他还是说没有。还有几次，他的作业本、考试卷也被其他同学偷拿去了，有的被找到了，他也从未指责过同学，都能很好的把事情处理好。我高兴地对小水说，你做得真好，继续努力。因为女儿的反对，小水没看过大法书，但是他能这样守心性，可能也不是一般根基的孩子。我曾梦见过小水被师父抱过，虽然这孩子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但他很荣幸。到放暑假时，我和孩子们都回到老家，小水还是每天坚持练功。到快回去的时候，我不跟他们回去，小水对我说，姥姥，我妈说回去后不许我练功了。我一听心里不是滋味，再一想，算了，一切随其自然吧，小水有师父管，我不用担心。我对小水说，妈妈不让练，九字真言一定要念啊，上下学坐电动车后面一定要默念啊，记住姥姥说的话。小水说，我记住了。到了晚上，女儿突然难受起来，一量体温37.1度，低烧。我说，你就念九字真言会好的，最起码不会烧。女儿没吱声。第二天我问女儿，还烧吗？她说，不烧了，正常了，只是有点头痛恶心。又过了一天，女儿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不像得病的样子，精神状态也好。我赶紧说，回去后还是让小水练功啊，要内调才行，不能半途而废呀，只有坚持才能好病。这回女儿痛快地说，行啊。我真没想到女儿能同意，我知道都是师父的安排啊。这让我想起刚到女儿家时的一天，梦见一个人对我说，这座山你敢上吗？我抬头一看，天哪，这哪是山呀，只见一个个1米多长的水泥柱子，每根柱子都插满了玻璃碴子、钢钉子，这不是刀山吗？我毫不犹豫地说，敢上。话音一落，我就上去了，没有被扎的感觉。到了山顶，我见到了小水，我一下把他抱了起来，只见他一口一口的吐血，吐了几大盆，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血，吐到昏死过去。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，把自己喊醒了。回想这半年的经历，真相过了刀山，女儿从开始的极力反对，到现在能心平气和地接受。小水从开始全身溃疡，到现在基本好了，多不容易啊！这都是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无限感恩师尊。对我来说，遇到磨难时，从开始的强忍，含泪而忍，到现在能理解女儿的心情，同情她，包容她，无怨无恨。对家庭来说， 从开始的火药味十足，到现在的风平浪静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这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，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，真是感慨万千呢。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也是给同修们一个借鉴，怎样过好家庭观，只有多学法，向内找，遇事要冷静，师父就给我们往前推，我们就能提高上来。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》，宇宙的法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